这样一种对人的生命的态度啊，基督教是坚决反对的啊，因为基督教认为人的生命是神圣的，不能杀人啊，不可杀人，这是十诫里边的一个重要的诫命啊。基督教为什么坚决反对啊这种杀人的习俗啊，和这样对人的生命的态度，是因为它有个很强大的神圣的依据，这就是说生命是神圣的。为什么神圣的？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成的。你想，世界上所有的万事万物没有一样是按照上帝形象造成的，基督教圣经只说了啊，或者这样说，只有人才是按照上帝形象造成的。那么你毁灭人的生命，等于毁灭上帝的一个形象啊，所以它是神圣的，这是对人的生命的一个最高的辩护，可以说那最高的辩护。那生命为什么有价值，为什么不可侵犯啊？因为人的生命是神圣的。所以现在很多基督徒站出来反对死刑啊，反对死刑，这是有一种神圣的根据，有一种圣经的根据啊。啊，我们的这个图上啊，左边这个老人家是著名的神学家德尔图良。德尔图良大声疾呼的啊，这个谴责杀害婴儿，抛弃婴儿啊，把婴儿丢在垃圾桶里，丢在野外啊，是很残酷的啊，等于是杀害他啊。而且呢教会还开办孤儿院啊，不光是谴责杀害婴儿，抛弃婴儿，那婴儿实际上被那些人抛弃怎么办啊？所以还有些婴儿得用行动，不光是说语言上谴责杀婴弃婴，那行动上开办孤儿院啊，开办这个照顾残疾人的这样的一些处所，或者把教堂开放，让残疾人啊，让垂死的人啊，进去得到照顾啊。这就时间一长，就慢慢变成了孤儿院或者说养老院啊。那么他们坚决反对角斗士的表演啊。德尔图良说啊，针对这些事情，罗马帝国的习俗啊，恶法，他说壮丽浮华、光彩夺目、装腔作势的背后啊，是残酷无情的灵魂。这个罗马人就是喜欢这套啊，这个好像是轰轰烈烈啊，非常的壮观，非常的华丽啊，非常的引人注目啊，这个规模巨大的这些显示他们国家力量的这些建筑仪式啊、游行啊、庆典啊，有时候一个庆典啊，为了庆祝一次打仗的胜利，居然叫啊，或者一个重要的一个国家的节日，居然叫上千的角斗士去表演，然后去死在竞技场上啊，竟然有好几千的动物野兽啊，也是遭到屠杀在竞技场上啊。所以德尔图良只一言中敌呀 啊这一针见血啊，说你们这个壮丽浮华什么东西，你背后不过显示出你的灵魂残酷无情啊。这基督教是对人是这样的态度，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神圣的，都是不可侵犯的，都是宝贵的啊，因为它是上帝造的，而且按照上帝形象造的啊。这样的观念当然是整个社会慢慢的，不是说一下子，不是说一天之间啊，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啊，而是长期的，一方面谴责对生命的侵犯，一方面用行动来啊，这个表示出对人的生命的尊重，这样呢 达到现代社会的重要的指标，我们可以说是指标。因为社会现代不现代，再说一遍，不是靠科学技术满街的这个现代汽车，而是靠这样一种看不见但是最重要的东西，人的地位，什么样的一个地位，每一个人的地位什么样的地位啊？所以现代社会是人的地位是地位的，人的生命是地位的，人的权利，人的生命是地位的啊。这个从基督教的这样一种长期的论证和做法啊，和他的这个圣经基础都有关系。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也是人的生活重要的方面了啊，性和婚姻啊。在这方面呢，古典文明是这个态度啊，更何况古典文明是这样一种状态或者结果吧啊，两性关系混乱，婚姻缺少尊严啊，缺乏尊严啊，这个两性关系混乱，我们可以啊举这样的例子，居然有一些罗马的贵妇人，贵族的妇女，把自己名字想方设法的放到妓女的名单里面去，很奇怪啊，怎么是怎么毁坏自己名誉啊？不是的，是因为罗马的法律在这方面是不平等的，妇女就不行啊。那么有些妇女呢，她为了让这个不行变成行，变成不违法，他就把自己名字放在妓女名单里面，那么他做这些事情啊，当然也就不违法了啊。所以罗马是一个腐败的城市。那么婚姻缺少尊严，缺乏尊严，我们也可以举个例啊，刚才我们提到埃及艳后啊，这个翻译有点小问题哈，因为埃及的这个克柳帕特拉这位大美人，她不是一个皇后，不是一个王后，而是一位女王啊。她从她的弟弟联合掌权。那么这个女王的故事，大家知道啊，莎士比亚也写过。这个罗马的政治家凯撒啊，以及另外一位政治家安东尼啊，这两位也可以说是军事家了啊，都同她好过啊。这个克里帕特拉啊，这位大美人啊，一个小故事说，她特别漂亮嘛，所以她的鼻子很直，所以西方有一句谚语说克里帕特拉的鼻子啊 ，Cleopatra's nose， 你去查字典，上面有个意思，历史的偶然性，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克里帕特拉如果她长得比较丑。但是他鼻子没这么直，可能呢安东尼和凯撒就不会喜欢他，那么罗马帝国历史可能就变样了啊。这很有趣的一个谚语。那么一句话呢，克里帕特拉很漂亮，所以呢迷倒这两位政治家。那么这位安东尼呢就是后来又同他好啊。那我们说婚姻缺乏尊严，可以拿这样做个例子。比如说安东尼，他是个大政治家，是现在说话是国家领导人是吧，他是个很能干的一个军事家将军，但是他在埃及同这个克里帕特拉搞在一起，然后他有时候要回国，他回国的时候居然他就是另外一个结一个婚啊，娶个老婆啊，然后待了几个月，他要想到要回埃及去了，他马上就离婚了。所以婚姻就这么随便啊。所以我们说婚姻缺乏尊严啊，这是古典文明的情况啊。那么这个基督教的态度呢，是婚姻神圣，一夫一妻制啊，因为按照圣经的教导啊，亚当夏娃的故事啊，表明了这个圣经在这方面的要求啊，基督教在这方面要求婚姻是神圣的啊， 是上帝赐予的啊，这个夏娃是从亚当身上取下一片肋骨啊，所以他两个人要结为一体啊，那是一夫一妻制的。另外呢，妇女的地位在基督教里面的时候也是得到了提高啊，这也不是一日之功啊啊。首先我们看它怎么会提高，它有一些神圣的基础。刚才我提到罗马帝国啊，那个妇女同男人地位就不一样嘛啊，犹太人也不一样嘛，妇女地位很低嘛，中国人也是要嘛，妇女地位很低嘛，古典文明古代的文明很多都是这样的啊，不光是一个西方，东方也一样啊，印度这个妇女的地位很低，大家也知道的啊，所以呢整个古代世界都是如此。所以有人说基督教在这方面是掀起一场革命，在妇女的地位方面，因为首先耶稣基督自己，他的母亲玛利亚啊，不光是在天主教里面赋予他一个很高的地位，在基督新教里面啊，或者说在整个圣经的描述里面，他也是一个圣洁的榜样。而且他在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他也站在旁边啊，哀悼基督啊，而且那个米开朗基罗的那个雕塑啊，圣母抱着他的啊，从十字架上下来的啊，取下来的耶稣的尸体啊，那是很出名的。另外呢，耶稣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自己啊，他对妇女的态度，他在撒玛利亚同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的谈话啊，他对这个行淫的妇女的态度啊啊，这个所谓被人家抓起来用石头打死的人，他就质问那些男人，你们自己是不是有罪啊啊，那些男人幸好还比较诚实，心里边想自己是有罪的，听没有把这个妇女打死啊，这个然后他就叫这个妇女以后回去啊，以后不犯就行了。然后呢还有他同撒玛利亚妇女的谈话，那撒玛利亚人本来这个整个民族都被犹太人排斥啊，他还同其中的妇女谈话，而且他的有些坐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有些妇女啊，这同席的情况就在一起吃饭也有，在那个时候的犹太社会这是不允许的啊，因为妇女啊，像在中国一样，没有父亲啊丈夫的允许都不能出去啊，所以给这些妇女一些难听的说法啊，一些贬低的一些说法，也是在犹太社会是很正常的。但是耶稣基督反对这种，用行动来反对这种啊所谓正常的习俗，他很尊重妇女，一句话啊。那么基督教里面妇女地位很高，还有一些重要的原因，比方说目睹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啊，我们说提啊好几位妇女啊，除了他的这个弟子约翰之外，好几位妇女，还有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是妇女首先看到而且去传达给他的门徒啊，这个好消息啊，我们大家知道他复活啊，首先是什么大大的玛利亚啊，有些记载有些不同的福音书还提到其他的妇女啊，那么那妇女作为最早宣告这个好消息啊，耶稣复活的好消息这样一群人，那当然是不可忽略的，不可忽视的。你作为基督徒，你看圣经，你不能忽略这一段啊，耶稣的门徒当时也不能忽略妇女的作用啊，就是这妇女作为耶稣基督的可以说很忠诚的很忠实的这些门徒，他们的地位当然要受到尊重，妇女本身她的价值啊也慢慢的正在提高啊，这个教会有些教会在有些时候啊，它并不是说都是很尊重妇女的啊，在天主教的时期，但是总体来说啊，在几百年当中，他们啊提倡婚姻的尊严啊，把婚姻认为是圣事嘛，在天主教里面 啊，要有神父来祝福嘛，所以妇女地位就逐步的提高，以至于这位反对基督教的历史学家，我们提到过的吉本啊，《罗马帝国双阳史》的作者，连他是反对基督教，他都说正是这个基督教恢复了婚姻的尊严啊，所以婚姻尊严这是我们的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志啊，它意味着家庭价值的提高，所以现代社会保护家庭、尊重家庭啊，尊重家庭的私生活的领域啊，保护家庭啊，包括保护妇女儿童，这也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志，你是不是真的现代化了，这是个重要的标志啊。然后我们不得不说，这也是同基督教有密切关系啊，甚至可以说是基督教带来的。因为基督教以前我们说的情况是那样的，两性关系混乱，婚姻缺乏尊严啊，妇女的地位很低啊。我们右边这幅画，图画达芬奇的名作，想说的是这种情况的原因同宗教的关系啊。因为这个画画的是那个古代希腊人所相信的大神，就是宙斯啊。他们经常这个古代希腊还有罗马信仰的那些宗教里边的神，可以说人间的坏事他全能做，他比人还要坏啊。什么嫉妒啊、仇恨、你争我斗啊，甚至通奸乱伦啊，这一类的事情他们经常做，所以一点都不比人好啊。这个故事说的是，这个图画上说的这个故事是宙斯这个想要引诱这个人间的美女，这个丽达啊，就变成一只鹅啊来引诱她啊。宙斯还有时候还变成牛啊，变成什么其他的动物啊，强暴人间的妇女啊。这个神人的交配还产生什么半人半神的啊，希腊的所谓的英雄。这样的宗教他对他的信徒能起什么道德上的好作用呢？你可以想象的啊，他对人没有任何道德要求，对社会的道德进步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有些研究宗教人说，哎呀，宗教搞宗教学的人，我这行的，说宗教总是劝人为善啊，总是有助于道德，不一定如此，有些宗教未必是这样的啊。我们这里提到的希腊罗马宗教就是如此啊，它不利于人的道德。所以希腊罗马到了后来后期，我们说到道德很腐败啊，很严重，得癌症啊，是基督教改变了那个社会那些人啊，几乎这些方面，你看对人的生命的态度，对婚姻和性的态度，几乎给他啊，全部可以说他叫拨乱反正啊，完全可以用中国这个说法，本来乱七八糟，让他回到一个正确的道路，拨乱反正啊。我们还可以讲第三方面啊，就是对于劳动和财产的观念啊，这个我们说错了哈，在社会服务方面 ABC 啊，第三方面在社会服务方面，这个啊，古典文明啊，在社会服务方面，你可以这么说，基本上没有啊，基本上没有，没有什么慈善事业啊，没有什么医疗机构啊，也没有对普通人进行教育的学校制度啊，这个没有慈善事业啊。那么你不是提到过说，哎，无产者他没有吃的时候还可以领救济吗？注意，这个国家政府是对于无产者啊 有一个基本的救济制度啊，在罗马帝国，不过在这个文明史上也当然也承认还是很难得啊啊，别的好多文明都没有。但是呢，他这个不是处于一个慈悲之心、怜悯之心、仁爱之心，它是个国家政策啊，为了社会不动乱啊，为了稳定政治上的稳定，所以他这样做啊，他真的也达到效果啊。那罗马的无产阶级啊，如果他是罗马公民啊，他很自豪的很多啊，虽然他很穷啊，他的没有土地，他在建筑工地啊，这个我们看那个罗马城那个辉煌壮观的那照图片的时候啊，复原图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么多工程肯定要很多建筑工人啊啊，也是大兴土木啊，这个巨大的宏伟的建筑啊，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是不惜工本的。什么目的？其中包括包括希特勒讲的道理，希特勒讲的其中有个道理，说你要让年轻人对我们国家有自豪感，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筑宏伟的、壮丽的啊，巨大的建筑啊。那年轻人看到，哇，我们国家很了不起啊啊啊！他的确有这个效果，所以罗马人在罗马看到那些壮观建筑，你在世界上别的地方你能看见吗？啊，所以说我们罗马最了不起啊啊！他们征服了别的民族，我们应该的啊。所以后来为什么希特勒、墨索里尼啊，都有类似的观念啊，国家的强大让人民感到自豪啊。这个无产者说，有些无产者是这样一种理念啊，我们没有吃的，政府发面包，而且我们还能够免费看表演，看那个精彩的角斗士表演，不花一分钱。坐在辉煌壮观的运动场里边啊，竞技场里边，你想现在就这么壮观，古时候刚修好的时候多么的壮观啊！而且我们还可以同皇帝皇后坐在一起，你看皇帝皇后就坐在那里啊啊，也在看表演啊，我们可以同皇帝皇后一起的一样的欢呼啊，翘大拇指，把大拇指倒下来啊，决定一个奴隶的一个角斗士的生死命运，他们为此感到骄傲。你想这个人性，所以我们说人性的败坏啊，一个一个人的人性被扭曲啊，这也是一个例子吧啊。所以我们说到头，他这个不是一种慈善事业，他是为了他的政治的目的啊去啊做这种事情。那医疗机构呢啊，那当时不是刚才提到还有古希腊著名的医生盖伦啊什么的啊，这个医生是有的啊，也有医药方面的研究，但是他基本上不是为普通的病人服务的。那为谁服务呢？你经常能够看到的医疗服务只是在战场上，打仗受伤的人得到救助，得到医治啊，那目的也很清楚嘛啊，不是人道，不是慈善，不是同情，不是怜悯，而是为了让他继续打仗，成为打仗的工具，是吧？这显然不是一种人的道德品质、人性的一种张扬啊。那学校呢？学校也这样。你要提到好像我们知道古希腊、古罗马啊，也有很多哲学家招了很多门徒啊，也有这样的啊，特别是古希腊时期了啊。那么柏拉图啊，就是亚苏格拉底的学生嘛啊，他自己学生也有亚里士多德嘛啊。但是我们要注意，那种学校、那种哲学家带学生、师父带徒弟啊，是对一些真正的啊。有条件去求学，也有心思要求学的年轻人啊，一种培养 啊，就像你如果特别是特别喜欢做这个艺术品，那么你要找拜个老师啊，找个师傅来教你啊，做雕塑啊，做雕刻啊，等等一样的，是这样一种制度啊。它不是说整个社会我们需要教育啊，普通老百姓都要接受教育啊，像孔子说的有教无类，不是那样的制度啊。而且不单是没有这个社会服务，这基本社会服务，而且呢，古典时代啊，那个社会是把同人民的杰出、下层的杰出认为是耻辱啊。当然，人民是没有声音的，发不出声音的，沉默的大多数。能够发出声音，能够留下著作，能够写东西，传扬出去啊，还传扬给后人，我们现在还能看得见，这些都多半的是上层啊，哲学家、文学家。啊，诗人啊，这样的人物，那么他们写的东西就是这种观念，就是观点，同下层人民接触是一种耻辱啊，是不体面的，或者说啊，那救助病人呢，我们现在觉得很好啊，我们现在真的观念潜意识的啊，有些现代观念嘛啊。那些时候古典时代认为救助病人是软弱啊，你看特别罗马这个社会啊，有些人都盲目的说哇，那个就是上古啊，就是这个高贵啊，其实你想想，你从广大人民啊，从普通人的角度想，你自己也是个普通人嘛，大部分人如此嘛，你难道就一定是大将军，每个人都是大将军大元帅政治家，不会吧啊，有些人是自命为贵族啊，其实我不得不说好像其实很可笑，因为你不是啊，中世纪的贵族我们提到的是应该帮助人的，是帮助弱者的，不是像古典时代那样的啊，把救助的病人视为软弱啊，好像人上层阶级人就应该是残酷无情的啊，这种观点非常法西斯应该说啊，或者说非常的古典，因为尼采就是这样的观点。尼采比如说他就歌颂那个老虎去抓小动物的那一瞬间，他说这很美啊，这个动物它是没有道德感的，你要说它美也好不美也好，你都是残酷也好道德也好都不对，说一个老虎有道德和老虎没道德这很可笑啊，这是从人的观点把拟人化啊，把它设想成人这样的东西所以美也好丑也好善也好恶也好都是人的判断，所以这个只不过表现这个说话人这个所谓哲学家他自己的观点是缺少同情心的，缺少人的仁慈慈悲，这才是最高贵的一种品质啊。他们有时候是搞错了，我觉得把这个残酷啊无情认为是高贵的品质，你残酷无情，你就实际上就像野兽一样嘛啊。所以呢，古典的时代那些哲学家有这种观点啊，把救助病人是不是软弱的？啊，我们后面还要提到亚里士多德的类似的观点啊，那么他们也没有什么平等教育的观念啊，像孔子说，所以孔子在这一点上了不起，那有教无类啊，这个就是有平等的教育的这个理念在这个其中啊，那么当然孔子也他自己也是教啊，这最多的说法嘛，这弟子三千了啊，那个没有考据是不是真实的，那至少他有些好学生啊，那言传身教带出一些好学生，但是一句话，那时候没有学校这种制度啊，我们现在理解的啊，所有人都要接受教育这样的一个学校制度，但基督教的观点不一样啊，或者基督教做法不一样，基督教它实际上这个教会啊它一开头就募集善款，从使徒行传就看得出来，使徒行传就是说你这个有些有需要的人，有需要帮助人啊，大家凡物共享，大家就是说啊，有些人比较有余力嘛 可以拿出来帮助啊，帮助这个别人啊，所以帮助穷人啊，这是教会的一个基本的工作啊。还有呢，兴办慈善的机构，我们刚才提到过啊，因为他要他主张耶稣基督说啊，你要好好的善待这个旅行的人啊，人家没吃的给人家吃，人家没住的给人家住啊，这就是说教会遵循这个教导去做，他就要接待啊各种各样的人，就是我们提到的，就发展为啊收容所和医院啊等等的一些机构啊，因为你收留的人他可能会生病啊啊，那就你要给他医治啊，所以就形成了医院啊。关于他办学校以至于大学，我们可以休息一下，继续再说啊。现在我们休息一下。